谢珍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辘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谢珍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呢，什么也没有。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吧，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啊，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扎呼，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珍谢宝一看呢，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什了。什么猎叉呀、倭弓都扔到窝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了，就想到府里去告状去。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对面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首的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着个人，这人身高九尺挂零，个头不小，多少有点水蛇腰，伸着探道的脖子，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手拿着马鞭。后边那几位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珍谢宝走了个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了，吁吁，站着站着，各位站着站着。甩凳，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哼！谢珍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 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怎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您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不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们怎么又来了？爹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啊，帮着查查啊。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全都关闭，朗不丁扑上来，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吧。闹了半天，毛仲义领那十来个人都是衙门的官人，最后把证件拿出来了，批票公文，干什么？拘捕吗？我们是知府衙门抓差办案的，就知道你们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光天化日跑这儿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去。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枉好人横是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你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看出人家是圈套。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那只虎果然鼓了到他们家后园子了，谢珍谢宝那看得非常真切，让毛太公发现了，马上让他大儿子这毛仲义领着家奴院工抬着这只虎赶奔知府衙门请功领赏去了。他们去领赏去了，美其名曰给本地除了害，现在赏钱到了他们腰包了。这毛仲义啊准知道谢珍谢宝完不了，上我们家他去找虎去，要找不着非在我们家闹腾不可。其实这俩小子本身就是两只虎啊，怎么办呢？他花钱了，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百两上下打点，这官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 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比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的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你们说这哥俩也太凶点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这种非人的折磨一般人挺不过去，不招人不招人把俩人就打废了，那烙铁都烧好了，再不承认前后心脸上就给你烙上了，把肉都得烙熟了还能活吗？哥俩含着眼泪画了供了。知府吩咐一声，押入死囚牢，把俩人定成死罪，25斤大脚料子给砸上了，刑枷给钉上，收了监了。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呵呵，他妈的两个穷猎户还想跟我争长论短，纯粹他娘的找死啊。儿啊，你看这意思，他们俩肯定得死吗？这不一定，你别看他们招了供了，也投入死牢，上司能不能批这可得另说另讲啊，这得省里下批文才能最后决定。倘若谢珍谢宝要有活动的能量，这官司背不住还能翻过个来。儿啊，不行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救个活，要杀人咱就杀个死啊，可不能让他们俩反烧啊。一旦他们从监狱出来，非算这笔账不可呀。那阵咱家就永远不会有安生的时候了。爹，您的意思，花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俩在监狱里头折磨死就得了，不必等批文了。嗯，好吧，我找我姐夫去，明天我就去，您给拿银子吧。您说这害人的人有多缺德，你们平安的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就为了一只虎，就为了请功买个脸面，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忠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呀，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爱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到这儿了。姐夫，您收收累吧，您是铁笔杆，您笔尖一逛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 赏赐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的，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
不，夜长梦多，
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来更好，他这个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骨都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多则半月，少则十天八日，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吧。
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
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宋朝那时候那个阶级是什么呢？就是牢头。监狱的事儿，管理犯人都归他。这小子有名的狠毒虫啊，折磨犯人有独到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狠。别人干不出来的事儿，他能干出来。而且这小子见利就走，所以王孔木心中高兴。第二天把包吉这包姐姐找他们家来了，请他吃饭喝酒，等喝得晕得乎的时候，给了他100两银子。包吉就明白有事儿，我孔木老爷想用我干什么？明白人，明白人呢。咱哥俩无话不谈。其实咱们联手做的买卖也不是这一次的。死牢里头新定俩死号，猎户谢珍谢宝，知道吧？啊，知道。这俩小子可是刺儿头。你要想一切的办法在监狱之中把他俩解决了，切记手脚要干净利落，上面就查也查不出毛病来，将来填表格的时候就说他俩奸爹了，死在监狱里了，那找谁去？我说这事儿你要干成了，还有100两文银的谢礼，妥了，交给我了。别的我不会，要讲折磨人那在兜揣着呢，伸手得来得多日子，多日子不能超过10天，在10日之内我要见死尸，包到我身上了。你听信儿，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机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等到第二天把谢珍谢宝从死号里提出来了，知府倒不管了，他管上的，把哥俩吊到亭子间，他过堂，用手点指着我说，你们俩打猎的，
猎得了呗。为什么赤武力行凶跑到老毛家你们去抢夺去了？嗯，人家的钱你们冲什么抢？你们不知道这犯法吗？现在傻眼了吧？这叫自作自受。世上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老百姓才不得安生。本阶级就是专门替老百姓除害的，我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们俩。来人，给我打！你说为点什么呢？那小牢头得听他的，他在旁边掐着酒壶喝着，叫来几个人换班打呀，借针卸宝，打的是死去活来。给我挂在这儿，等晚上再叫他们回监，挂他们几天。你说这个人要老这么吊着甭打，几天大概也得归位啊。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个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谢珍谢宝一看大吃了一惊，